我们今天讲这个神的属性第十课，神的圣洁。那前面讲了上帝的主权，上帝是灵，这个上帝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都是比较困难的，包括上帝的这个自有拥有啊，都是很难去讲解的，是比较复杂的这个教义。我们今天来看神的圣洁。那为什么要把神的圣洁放在比如公义啊、信实啊、怜悯、神是爱，放在这个属性之前呢？因为圣洁的属性很重要，它是所有属性的这个荣美的这个皇冠的一个属性哈。在启示录15:4，那里说：“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我不知道大家奇不奇怪一件事情，或者对这个事情疑问有没有疑问？今天基督徒对真理的知识所掌握的或者所领受的、所把握的少吗？可以说不少，超过任何一个时期。就是今天基督徒对真理的知识的把握超过任何一个时期，你想读的书几乎你可以透过各种渠道买到，只要出版的书你都可以想办法把它买到手，你陌生的知识领域是可以透过书籍、透过网络、透过音频获得的。但是你发现纵然信仰的真理那么容易获得，但基督徒对罪的这个厌恶的程度是非常少的，并且基督徒非常注重自我的形象，也会严格的训练自己，让自己的从形象上来达到这个信仰的标准。可是你注重自我的形象跟你对信仰的本质的认识是有非常大的差距的，就是你把自己的外表通过这种的严格的苛刻的方式让自己武装起来非常像一个基督徒，而且每一件事情做得面面俱到，但并不代表你自己对圣洁有过感悟，对罪有过恨恶。你所关注的跟上帝没有关系，你关注的是自我的形象。一个基督徒对圣洁没有感悟，或者没有经历过圣洁革命性的那种光照，没有对罪恶极大的恨恶的话，自我形象是没有意义的，不过是一种虚伪的形式。因为太多的基督徒对自我形象关注的程度大过了对罪恶的恨恶，他可以把自己的言辞、把自己的这个行为修饰得很好，可是里面对罪恶的看法是平常的、是平淡的、没有憎恶之心的，那么他对上帝的这种的认识等于零，因为他更关注自我的形象，因为担心别人发现自己的漏洞、发现自己的这个表达、发现自己的说话做事不符合基督徒的体统，所以才关注建造自我的形象。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为什么这个女性爱化妆呢？因为担心啊，担心自我的形象不够美，平时少照镜子，照多了就很愁苦再不就对孩子发怨言因为你们我都老了因为你们愁的我现在已经老了。法利赛人在新约就证实这一点，他们对信仰的本质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是自我形象的装扮和粉饰，他们是绝对的表演者，而且表演的乐在其中，耶稣称他们为假冒为善者他们从行为上是敬虔的讲道德的他们讲的每一句话 都引用律法，或者引用所谓古人的解释，可是耶稣却说你们的心却远离神，用嘴唇亲近上帝。在旧约也不例外这个现象。其实我们跟犹太人相比，没有他们更直接亲眼看到上帝的临在，还有上帝荣光的充满。他们拥有那个十诫的那个最初的原版，我们就没有。他们有伟大的摩西和伟大的先知讲解律法，他们还有伟大的祭司带领他们敬拜上帝，并不影响他们犯罪，也不影响他们作恶，更不影响他们敬拜偶像，把异教的那些信仰生活方式带进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来。因为他们里面思想当中，内心中从来没有感悟过上帝的圣洁。你要说没有感悟过，严格来讲是不对的，因为在西奈山下他们感悟过上帝的这个临在的威严。他们说，哎，算了吧，不要让上帝临在了，对不对？或者我们不要离神那么近，太可怕了，上帝太崇高了。他们也是有感受的，有经历的。可是为什么后来他们视而不见呢？他们依然作恶犯罪。后期我们看到为罪付出也惨重的痛苦的代价，就是被审判，在列国这个抛来抛弃。虽然拥有一切，但是没有对上帝圣洁有革命性的经历。在以赛亚书可以看到有一位伟大的先知，就是以赛亚了，在异象中啊看见上帝的圣洁。那一次看见可以说是以赛亚他一生当中最伟大的一次革命性的经历。他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他从小这个是听过律法的，但是从来没有像那一次经历上帝圣洁的感触。在那一刻他真正认识到自己是败坏的，上帝的圣洁那不是讲一讲的问题，那不是提一提刻在脑子里的问题，他亲身体验那一种上帝的圣洁与邪恶的对立，就任何污秽肮脏在上帝面是站立不住的。基督徒需要有这种经历，有时候用革命的经历一点都不为过。当你想到上帝拣选这个教义的时候，你在你的书桌旁，在你的这个床上应该流下眼泪。你无法想象上帝的主权居然爱上了我。当你想到罪的时候，你常常向罪屈服的时候，你恨不得抽自己两嘴巴。你没有这样的感悟和经历的话，你所听的，你所学的，离你的差距还太远。以赛亚他感受了这种经历之后，他说祸哉，我灭亡了，为什么？我的嘴唇是不洁的，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的眼见了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你看这个以赛亚见到上帝的圣洁的临在的时候，他多么痛苦和惧怕。他意识到上帝的临在对他而言是一个危险的事情，他恐惧战惊，因为他明白任何受造之物在耶和华面前是站立不住的。上帝是圣洁的，是光，错谬啊，扭曲啊，不信，自私，在神面前都被显露出来，伪善都被揭穿。别说是以赛亚，就连那些不能够看不能够听的受造之物，那些木头的做的那些门槛的根基都震动。受造之物都无法承受上帝的临在，何况我们这些有血有肉的人。上帝的圣洁是人所承受不了的，但是奇怪的是 今天好多人声称他很亲近上帝，声称他见过上帝，啊，上帝跟他讲过话，这些与圣经太相反了。圣经凡是记载先知与上帝近距离相遇的时候，都吓得要死。啊，那些嬉皮笑脸讲自己与上帝相遇的人，往往都是撒谎者，都没有真正的经历上帝的圣洁和伟大的他的光照，那都是虚假的，骗人的把戏。所以圣洁是一个伟大的交易。天使说圣哉圣哉圣哉，他并没有说啊信哉信哉，他也没有说人哉人哉，他说的圣哉，他特别强调上帝的圣洁。谁的圣洁在我们的这个教义的宣扬里面是陌生的，在基督徒的经历当中也是陌生的。对一个基督徒而言，他有圣洁的种子在里面，但不代表他与圣洁是亲近的，甚至从来没有与上帝的圣洁有过亲吻，他就无法恨恶罪恶，他无法厌恶罪的那个可怕。所以圣洁的这个属性，这个教义的宣讲是非常伟大。赖尔有一本的著作啊，叫《圣洁》，大家可以买到哈。赖尔写的《圣洁》，它是由数篇讲章构成的。啊，特别讲到圣洁这个主题，讲到成圣的问题。有一次有一个朋友的孩子，他读完了这个赖尔的圣洁，他读完之后跟我说，他叔叔，我读完之后啊，我很年轻哈，因为他爸的年龄跟我父母的年龄就是相仿啊，所以我就喊他的父亲喊大哥，所以他就喊我叔叔。他说他是读研究生，他说我读完圣洁之后，我就什么都不想做，我想把工作辞了，学也不上了，我想为上帝而活，啊！我说你现在应该把你的研究生读完再说哈，啊！圣洁它不单是一个教义的这个宣讲，它更是一个基督徒与上帝的圣洁啊近距离的感触，感受上帝的这种圣洁，这种圣洁可以折服一个人。使一个人看到自己的伪善，看到自己里面是没有良善，啊，是没有败坏，啊，以赛亚的这种经历啊，促使他告诉我们，神的圣洁是让一个人恐惧、惧怕、不安、无所适从，只能呼喊我灭亡了，因为我看到大君王的圣洁，他如光一样照耀我的生命。啊，驱散了我一切的这个伪善和罪。所以说这个属性很重要，这个教义也很重要。那在圣经上，上帝常被称为叫圣者。约翰一书也说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表示神是全然的纯洁，就是无有瑕疵，在他里面丝毫没有啊罪的痕迹，任何罪的成分都是没有的。那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也说，伟大之神至圣至荣。哈该书也写到，他的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诗篇还有经文写到，耶和华呀，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颤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如果圣经只说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你听着比较抽象。圣经还有具体的表述，他的眼目是清洁的，他不看邪僻，不看奸恶，就任何的恶他那圣洁的眼目是容忍不下，他不是不看，他不是说掩面不看了，不是那意思。他的眼目容不下这些恶，容不下怎么办？就把这些恶抹除，就拿着橡皮擦，把犯罪的罪人 从那个世界把它擦去，擦去，就像挪亚洪水一样，把罪人从这个地球上用橡皮擦去，好像你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一样。这种圣洁和污秽的对比，就好像上帝他是那位造物主和被造物的这个对比，他是绝对的那个受造者，那绝对的那个造物主，而受造物是天生的软弱有限，是被造。神的圣洁和一切的这个道德的污点和污秽是完全这个对立的，就上帝绝对不能容忍污秽在他的这个眼目视野遍察全地的这种的观看之下存在。可圣经上说上帝从天上看一个义人也没有，在代下二十章二十一节那里也表示说，他以圣洁为装饰，上帝以圣洁为装饰。天使也称赞他说：“圣哉，圣哉，圣哉。”而这个“圣哉，圣哉”在圣经有两次经文出现，一个是以赛亚书六章三节，另外是启示录四章十八节。圣经有两处经文出现“圣哉，圣哉，圣哉”。是表示上帝的圣洁，太圣洁。并且耶和华在启示的时候也说，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为什么不指着慈爱启示，不指着怜悯启示呢？要指着圣洁启示呢？因为圣洁比其他属性更能够代表神自己，他指着圣洁启示，在他绝对没有污秽，没有错谬，没有谎言，所以他指着圣洁启示。圣洁这个属性和教义在基督徒的这个生命当中应该是非常可爱的，非常宝贵的。因为基督徒他从前知道什么呢？知道罪的邪恶，得救之后呢，他认识了圣洁，认识了上帝，他应该以圣洁为什么呢？为荣，以罪恶为耻。连党员都知道这个有八荣八耻。那基督徒更应该知道圣洁和罪恶是不能对立的。你对什么显得真爱，就显得你内在状态和本质问题。但是圣经也的确形容说，人对罪的这种态度呢，好像什么呢？好像这个猪，给它洗干净了，它又回到泥里面，好比狗吃了又吐。发现这个比喻，这个形容太像我们了。我们主日非常恨恶罪，咬牙切齿祷告恨恶罪。还没到礼拜一回家就完了。那圣经用这些词描述我们一点都不为过，我们真的是对这个圣洁的爱慕，对这个罪的厌恶的张力太大，经常反过来，经常无力去爱慕圣洁，无力去恨恶罪恶。这一系列经文都告诉我们什么呢？圣洁是上帝一切属性的荣美，当然这个表达有点过。其实每一个属性，它都是交织在一起的，你不可以过分的高举哪一个属性。但是在神学家的这个对圣洁的表述当中，的确给了圣洁相当高的这一个评判，被称为一切属性的荣美。称它为是上帝的荣耀，又称为一切属性的荣耀，众属性的荣耀，就是所有的属性当中，这个圣洁好像皇冠一样，让每一个属性更显得荣美。有位圣徒叫斯提凡·查洛克，他描述说，神的圣洁使一切属性显得荣美，正如一切属性需要能力的扶持而不至于软弱， 所以他们也需要用圣洁来装饰，而不至于失去美感。若圣洁被玷污了，其他属性则不再荣美。正如太阳在失去光亮那一刻，也同时失去了热度、力量和滋生万物的能力。就如真诚是在基督徒身上每一个恩典的光环一样，纯洁也是上帝每一个属性的光辉。神正义的圣洁是正义，他的智慧是圣洁的智慧，他的大能的膀臂在诗篇九十一篇一节被称为圣臂，他的真理和应许被称为圣言，所以他一切属性的名也被称为圣名，就是圣洁在上帝所有属性当中增加了所有属性的这个荣美。他又是神啊独特的啊其中属性之一。怎么去理解这个圣洁？圣洁抽象吗？他不抽象。汤姆·华森在他系统神学的著作里面用四个方面来讲述了神的圣洁。汤姆·华森的系统神学是小奥里问答，他没有注解107问，大部分用小奥里问答为结构，他写作他的系统神学。他首先讲到圣洁包含本质而言，就上帝的本性是圣洁的，他的本质是圣洁，就好比这个太阳的本质是光，它的存在是由圣洁所组成的。就上帝的圣洁不是后来的啊，不是这个在时间的过程当中圣洁，而是本质就是圣洁，光的本质就是光，那上帝的本质就是由圣洁所组成的。他又说圣洁是一切圣洁的根源和典范，就是一切良善的圣洁的都是出于上帝，因为他本是圣洁。污秽出于污秽，圣洁出于圣洁，因为上帝是圣洁的，那一切圣洁之物，一切圣洁的思想和规则都一定出自于上帝，因为在他毫无黑暗吗？另外他说神的圣洁带来功效，就所有受造物的圣洁是因为上帝的圣洁产生圣洁的果效，或者产生圣洁的这些表现。雅各书说各样美善的恩赐都从上头而来，就一切美善的东西都从上帝而来，就你不能把邪恶的东西归给上帝，一切都是圣洁的。天使是圣洁的，基督的人性在大能之下也是圣洁的。上帝若没有圣洁，所有的受造物不可能成为圣洁的存在，包括我们为什么今天成为圣洁被分别为圣，也是从神那里所借来的。若上帝不把我们分别出来属于他，我们是活在污秽当中，我们是生在污秽里面，就出于污秽。先前四章七节写到，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神也说我是圣洁，你们也是什么？也要成为什么呢？圣洁，就是他分把我们分别出来，单单属于他，归于他。另外上帝的圣洁超越一切的圣洁之物，就上帝的圣洁远远超过天使和圣徒所观看的程度。我们说天使很圣洁，他说以赛亚见到上帝也很圣洁，但是上帝圣洁的那个本身要超过先知们所看见的圣洁程度，因为没有任何受造之物可以与上帝相比，天上的天使无法来衡量上帝的圣洁，连那个最高的天使撒拉佛都感到卑微，都要喊着圣哉圣哉圣哉，就足以说神的圣洁超过一切受造之物， 无论是这个受造的圣徒，还是这个受造的天使，他们所描述的这个启示文学的表达，都无法与上帝那个圣洁的本体相比较，就是太超越了，太超越了。你看到太阳，无法直视太阳，太阳刺眼，对吧？你说上帝的圣洁像太阳一样，这样都有点降低上帝了，说白侮辱上帝了。你拿个受造物来解释上帝，都让上帝的档次降低了。阳光是出于谁呢？出于上帝，要有光就有了光，啊，大的管昼啊，小的管夜。所以上帝的圣洁已经太超越了，任何受造之物在神的圣洁面前都显得无比的卑微。既然上帝的本质、他的根源、他所产生的这个功效和他的超越性，就意味着任何罪恶在神面前是无法隐藏、无法存在。因为罪是不圣洁的，罪是污秽的、憎恶的，而在神里面有邪恶吗？没有，神反而恨恶罪，因为罪不像他，罪和他相反。上帝永远恨恶罪，为什么？因为他是自由永有的、永恒不变的，他的圣洁也是自由永有、永恒不变的。汤姆·华森写道，神里面的圣洁是永不改变的，他绝不会失去丝毫的圣洁，就像他不会再更圣洁，因为他是完全的圣洁，照样他的圣洁也不会减少，因为他的圣洁是永不改变的。你说今天罪恶那么多，上帝的圣洁是不是改变了，容忍罪恶发生了？不，上帝的圣洁和他自有拥有那个自存、那个不变、那个永恒是一样的，永远都不会改变，永远是圣洁的。你说我们追求圣洁，我们追求圣洁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张力的啊。我们对别人要求很圣洁，对自己呢啊，得过且过啊，对别人苛刻，对自己呢宽松啊，对别人用这个严厉的律法啊，对自己呢用温柔的恩典对待自己啊。我们的圣洁往往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性。但你放心呀，这个世界再败坏都不意味着上帝的圣洁有所改变，他的属性是不变，他的圣洁诚然不变，永远圣洁，永不改变，永远恨恶罪恶。那么神的圣洁在哪里得到充分的彰显？在耶稣基督身上。如果不透过十字架，无法将上帝的圣洁最大程度的彰显。上帝的圣洁就是对他的爱子没有丝毫的情面，把他视为罪人当中的这个罪渣，以他的烈火审判他的儿子，没有在十字架上看到圣洁，你就等于没有真正认识上帝的圣洁。罪人为什么可以不被审判、不被追讨罪，是因为罪人靠着耶稣基督的功劳逃避了罪的刑罚，而承受刑罚的是谁？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圣洁绝对是本着公平的原则，他不能不审判我们，他如果不审判我们，他还能坐在宝座上吗？就不能了。他以他圣洁的这个眼目来审判了他的儿子，以那个怒火、怒气、愤怒来刑罚他的儿子。查洛克生动地描绘说，这个罪恶的世界在过去和将来所承受的一切愤怒审判，罪人的良心所遭受的焚烧，悖逆的魔鬼永远不会逃避的罪状，以及进入地狱 的痛苦和呻吟，全都不如神倾倒在他儿子身上的愤怒，如此完全彰显神对罪的恨恶。这种强烈对比是说，罪人的哀嚎，上帝对罪人的审判，都不及上帝将他所有的愤怒，将苦悲里面的怒火倾倒在他儿子的身上。因为他儿子代表谁？代替谁？代替我们，代替神所拣选之人，代替罪。上帝恨恶他的儿子，是因为他代替我们在那个位置上。查理克又解释，父神宁可叫他那极为美善的儿子，就是在顺序上仅次于他，但在神圣和他同尊同荣那一位死在令人羞辱的十字架上，承受神的烈怒，也不愿容许罪继续存活，以致违反律法的事一直践踏他的圣洁。神似乎放下身为父的心肠，并穿上势不两立的外袍。哪有父亲不爱儿子？被称为独生子，我的爱子就意味着这个父与子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是任何事物所不能够取代的。可是在十字架上那一刻，这一切都变了，不再是一个父亲的心肠，而是一个审判者，公义圣洁的审判者。那耶稣羞辱死在十字架上面，就是最大程度的彰显了上帝的圣洁。当诗篇22篇还有在以赛亚书第53篇谈到神将他的儿子压伤，这是他公义和圣洁的要求，也包括他用公义之剑将他儿子斩杀。这也道出一个另一个真理，神为什么要成为人，就是替罪人流血舍命，好像神那个圣洁的公义得到满足。我们不但在耶稣基督死的上面看到上帝圣洁彰显，而基督一生也是上帝圣洁的这个彰显和化身。因为耶稣基督是选民的代表，他必须以圣洁的样式活出那个圣洁的那个律法来。如果道成肉身的基督不是圣洁的，那就意味着那耶稣基督的死是不能成立的，成立不了的。在耶稣的十字架上面，如果不了解上帝的圣洁，那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失去了这个所有的意义。没有上帝的圣洁就没有十字架，那没有十字架就没有福音，没有福音就没有基督教，那没有基督的死也不可能有教会。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死回应了他的圣洁，才产生了上帝的子民。你说我要看到上帝的属性的那个荣美，就必须爬到十字架上面去查看上帝的属性，不单是圣洁，上帝的公义、良善、上帝的爱、上帝诸多属性都要在十字架上彰显。你除非到十字架那里才可以看到神众多属性，也唯有在神的属性的这个彰显当中去注目十字架。如果把属性从十字架的真理上撤除的话，那十字架就是一个苍白无力的受死，那就是场意外，那就是一个犹太人跟罗马之间 一场的交易，而不是上帝永恒的计划。所以神的属性唯有在十字架上面体现得更加的充分，更加的完美。基督如此的圣洁， 十字架彰显圣洁，那跟我们什么关系？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面，就无法获得圣洁。我们在亚当下面生在罪中，我们不会追求圣洁，也不会靠近圣洁。是上帝使我们脱离污秽，进到圣洁里面。以弗所一章四节说，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一个人不在基督里面是无法得到圣洁的，就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人才可能得到圣洁，无有瑕疵，属于基督就成为圣洁。那离开基督呢，就是邪恶的、污秽的，那就等待着上帝公义怒火的毁灭。圣经说耶这个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是逃城，因为他使我们分别为圣，他是我们圣洁的泉源，也是我们圣洁生活的动力。保罗说，因他爱我，为我舍己，若他不死，不挂在十字架上，不把我们从那个污秽当中救拔出来的话，那圣洁对我们而言，那是这个相差太远，我们根本不会重视，也不会追求圣洁。那神的属性的圣洁与我们的生活有没有关联性？是有的。圣洁在圣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而且圣洁一词在圣经出现了600多次，还有一些派生的词汇加上分别为圣这样的词汇，大约出现了700多次。一个人若不认识神的圣洁，他就不可能成为这个圣洁的百姓。当你读到旧约，你发现上帝太苛刻，以色列的吃喝穿，他们每一个方面都要和迦南人有分别，他们所用的敬拜的一切的物品都被称为什么呢？圣洁的民，或者圣洁的衣服、圣洁的土地啊，圣所、至圣所，每一样都是跟圣洁有关的。因为神救赎他的子民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目的，让他的子民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子民。上帝非常看重他子民的圣洁。对于现代人而言，旧约圣洁的程度是我们远远达不到的，是不能所理解的。如果吃的喝的和外国人不一样，别人不嘲笑我们吗？但是旧约的以色列人的确如此，他们的服饰、吃喝、他们的婚姻，每个方面都不一样。今天我们你发现我们吃喝做事和别人啊都差不多，除了身份圣洁之外，其他很多地方都不圣洁。我们会有一个词叫什么呢？我们不能格格不入，对吧？我们要彻底入世。所以圣洁的观念在旧约的强调是非常重的。那到了新约的时候呢，圣洁的强调也是非常重的。希伯来书也说，这个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谁呢？能见主。新约也吩咐说，基督徒啊，必须要追求圣洁，你不圣洁你怎么朝见上帝呢？但是一个被分别出来为圣的人，他里面还有这个内在的残余的罪，我们需要与这个残余之罪争斗的过程当中活出圣洁的生活来。而这个过程被称之为成圣。成圣的关键是越来越像基督，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叫成圣。成圣它不意味着这个简单的敬虔的操练。成圣啊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源于耶稣基督的救恩。唯有与基督联合的人才有可能成圣。与基督联合怎样联合？就是信心与基督联合，是圣灵借着大能将信心种植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的信心与基督联合，使我们成为圣洁。我们成为圣洁，首先不是生活圣洁，是因为归于基督，属于基督，我们的身份是圣洁的，我们的性情是圣洁的，我们生活也逐渐变得更圣洁。今天传统的福音派里面啊，不能传统啊，就今天普遍的福音派强调圣洁是强调什么呢？生活性的圣洁，而忘记与基督的联合。一个没有基督联合的人，他的圣洁就是在遵守规矩，就是效法上一代，就是上一代如何生活，你要如何生活，就强调某一个经历，某一个感受。可是圣经讲到圣洁是什么呢？与基督联合。一个没有与基督联合的人，他是不可能拥有圣洁的性情。这个圣洁的性情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圣灵内住的结果。而圣灵是为了荣耀基督，他要在基督徒生命当中工作，让基督徒拥有基督的形象越来越多，越来越像拯救的主。一个人里面如果没有基督，他就不爱基督。一个不爱基督的人，他怎么可能像基督呢？他不像基督。只有与基督联合的人知道基督对他的爱，他才会爱基督。一个爱基督的人，他盼望他的言语、他的行为、他的做事、他的每一个方面越来越像他所爱的那一位。你有没有发现，你和你的朋友，和哪一个朋友走得越近，你的生活方式越像他？因为你喜欢的朋友对你是有影响的，你爱他，你喜欢他，那你生活做事方式、思维方式就更像他。那基督徒的成圣是这种的与基督联合所带来的，它绝对不是一个规矩。如果你说进入教会是守规矩，我守了这一套规矩我就是基督徒了，这个跟救恩的真理是截然相反的，是背道而驰的。你先要确定你是否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是一个基督徒成圣的根源所在。一个与基督联合的人是已经被圣灵重生的人呀，你旧的性情、那邪情私欲已经被除去了，而是一个新的性情，有了新的目标、新的意愿、新的愿望、新的追求，那你肯定就像与你联合的主一样，像他一样去生活。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在基督里面，没有在基督的福音当中，因为爱基督越来越像他，他一定会陷入一种的形式主义的生活当中，或者称为一种律法主义的生活，就是对上帝并没有爱，但是为了让自己的自我的形象更加的完整，就不断的来装备自己、武装自己，让自己像一个基督徒，可是内心对圣洁是没有向往的，对基督是没有爱的，对圣灵是没有渴慕的，对上帝知道是没有寻求的，那么在他的里面是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对圣洁的感触和经历。那这种的规矩、这种的效法、这种形式，不等于他在耶稣基督里，这叫重担。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什么意思？当时法利赛人给了当时的犹太人太多重担，你们要做，他们对上帝没有一点爱，而这个做成了什么？成了重担，压垮他们，做不来，无法做。为什么？没有爱，没有爱就没有什么呢？没有动力。强迫你戴口罩，你戴吗？现在你已经离不开口罩了，但是你的孩子跟你孩子非常小，如果你感冒了啊，病毒性感冒，你这个戴口罩跟强制性戴口罩一样吗？你别说戴口罩啊，怎么都行，只要不传染给孩子。爱的这个力量是大的， 爱可以使一个人胜过生活中艰难履行圣洁的义务，但是没有爱呢，就是重担。耶稣说到我这来，什么意思？你必须认识我，我救你脱离罪，你在遵守律法就不是重担，律法不是重担。你爱一个人，他给你的要求都是小的事情，对吧？啊，谈恋爱的时候，啊，你的这个对象啊，女朋友啊，要这个要那个，你感觉累吗？啊，你感觉不累着吗？开心。结婚之后呢，你自己去干。有爱的时候，再多要求都不是要求，但是没有爱的时候，一点小的要求都压得喘不起来。所以基督徒真正的圣洁是什么？就是与基督联合，有新的性情，有圣洁的爱慕和向往，他才会产生真正的圣洁的信仰生活。所以上帝的圣洁不是一种教条，不是规矩，它不是一个方程式，深深的影响了基督徒的生活的全部。在腓立比书说，我们若属基督，就必与他一同受苦。腓立比书二章五节还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约翰一书二章六节说，若我是在基督里的人，就应当照他所行的去做。罗马书十五章七节说，如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就是我们要彼此接纳，像基督接纳我们一样。林前二章十五节说，完全效法基督的心。你看到了吗？圣经讲到圣洁的生活一定是以谁呀？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不爱基督的人，他无法行基督所要求的事。约翰福音也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什么呢？诫命。以基督联合是基督徒成圣的核心。只要你有一天不再爱基督了，你的成圣是重担，礼拜重担，读经重担，一切都是重担。若你爱基督的话，路远算什么？路远算什么？油费贵算得了什么？中午没饭吃算什么？今天是没饭吃的，本来是，就是今天炒菜的饭店就是停电，你应该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要靠上帝的话。所以你的信仰生活是不能离开基督的。你什么时候的生活，信仰的生活成为重担的时候，你要重新的回到基督面前。只有基督的那个爱充满的时候，一切都不是问题，一切都不是重担。保罗在多次劝勉说，你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如何想如何做，基督如何的要求，你就如此去，要效法我们的主。这个效法不单单是一种学习的意思，这种效法也包括内在的与基督的联合。这种联合最实际的是你爱他，你爱他。巴文克谈到圣洁时就指出这一点，他说，从福音而来的成圣，就是神在基督里将完全的圣洁赐给我们，而且不只是归算给我们，更是借着圣灵的重生和更新的工作，从内在使我们成圣，直到我们完全符合神儿子的形象为止。你和我的圣洁的生活是离不开基督的位格和基督的工作。他爱我，为我舍己，成了每一个基督徒成圣的根源，圣洁的根本。当你想到你的主爱你的时候，你还会轻易犯罪吗？你还会轻易作恶吗？你还会懒惰吗？你还会让你自己 离他越来越远吗？不会的。你想到基督爱你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温暖的， 是向往的，是完全和那个犯罪之前的状态完全不同。所以说神是圣洁，不是告诉我们说你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必须要在耶稣基督十字架当中看到这个圣洁的彰显和圣洁本质如何在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体现出来，那一种圣洁才是圣经所要求的。最后有一个思考，这个思考不算在神的属性的排列当中，大家可以读几处经文，比如罗马书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还有林前十三章四到七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五节，彼得后书五章一章五到七节，那里讲到大量的什么呢？基督徒的性情和品格的变化。基督徒的圣洁首先是源于性情和品格的变化。我们常常把圣洁和这个行动主义和属灵的操练等同起来是错误的。什么叫行动主义者？我们认为这个人他身体力行，你讲什么他做什么他一定圣洁。这个行动主义者他心中可能是圣洁没有向往，但是他认为神这么说了我就这么 去做，是一个行动主义者。有的基督徒是一个敬虔的这个属灵操练者，他通过读经通过祷告他操练圣洁，这两种现象都产生一个结果，就是从行为来看他是很圣洁的，可是不代表圣经所描述的基督徒成圣的品格。罗马书那里写到说什么呢？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恭敬人，火热服侍主，指望中有喜乐，慷慨款待，与喜乐人同乐，与哀哭人同哭，不要志气高大，否就卑微的人。 这些都不是行为主义者，这些不是操练，是内在的性情所决定的。林前又说，爱是恒久忍耐，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这是内在的变化。加太就说，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内在的。哥罗西书三章讲到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包容、饶恕、感谢的心，内在的。彼得后书说，德行、知识、节制、忍耐、敬虔、爱弟兄的心，从内到外，这个叫圣洁。所以或者你是一个行为主义者，你认为圣经讲的我都要去做，但不代表你内在的品格性情是丰盛的。或许你也努力的操练自己来过信仰生活，但不代表你内在是亲近上帝。所以圣洁呢，它是什么呢？它是从内到外的彰显，从内到外的遵行，从内到外的效法，从内到外的对基督的追求，这个叫圣洁，叫圣洁。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哈，我们这个十二点，我们祷告。